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已经好几个月没在各位中间分享。上一次我来这边是3月份才回了趟国，才回来。啊，听不到？听到吗？
好。
现在这样的声音听到吗？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哈。
可以。
啊，需要我叫吗？这样可以哈，我才回了趟国，礼拜三回来，脑袋还有点晕晕的。以前有个传道人说，他做梦他在讲道，醒来以后发现果真在讲道，所以我昨天晚上的确做梦在讲道来着啊，所以如果今天有讲的不对的地方，你要指出来哈。如果是晕的地方，你就赦免我就好了。我们今天来看的是尼希米记第二章。刚才我们把上帝的话已经读了，我们到上帝面前有个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你给我们信心，知道你借着你自己的话，通过你的灵，依然向你的教会讲话。天父，就求你释放你的话语，也通过你的灵来苏醒人心，预备我们，让我们可以被你的话所洁净，也被你的话所冲击，以至于我们愿意爱你，愿意跟从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你的脚前被你所使用。真的像这篇圣经里面所讲的，起来，我们一同建造耶路撒冷倒塌的城墙。恩待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尼希米记一共有13章的内容，我们已经讲过，教会已经讲过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些历史书呢，大概都是在讲以色列被掳以后，然后上帝让他们重新回来，来重新建造祭坛，重新建造圣殿，重新建造倒塌的城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它不是民族主义复兴啊，是因为上帝他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就应许，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整个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就应许他要兴起人，兴起一个民族，兴起一群人，让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是有一位上帝的，要把上帝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所以这群人呢，就是从亚伯拉罕那一支出来的，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建造了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国王国，但是他们违背了上帝，上帝就让整个的王国全部灭国。在公元586年被亚述灭过，北国被亚述灭过，南国被巴比伦灭过。但是上帝在灭国的时候，通过先知告诉他们说，70年以后你们要回归，上帝要重新建造他的见证，他的圣殿没有了，祭坛没有了，城墙也没有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后面的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这些先知书，都是在讲上帝的应许，在这个国家中间的应许是怎么样被实现的。这个过程非常的，你如果我们已经看了很多次了哈，也在以斯拉记，这个过程是很多让人出乎意料的事情之外，比如说上帝应许了这个第一个波斯王，就是波斯王古列，就居然允许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回归，然后他们就开始重新的建造。但是在建造的过程中间并不是特别的平顺，中间有很长的时间就停止了，因为这些王有些时候会下达指令说我们停止建造。包括这个王，我们要看的亚达薛西王，他其实在以斯拉记我们讲过，他下令停止建造，因为他害怕这些民族主义起来又反对他的统治，因为他是在苏萨，就是在波斯，就现在的伊朗境内，但是耶路撒冷是在，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耶路撒冷，大概有900 miles 或者是1000多个 kilometers 或者这么大的距离，如果这边开始造反，那对他整个的王国，特别是在边境上，对他的王国其实有很大的威胁。所以在整个建造、重新建造的过程中，有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老百姓也不愿意干了，然后大家心里头也比较灰心了，又没有领袖了，所以整个上帝的见证，祭坛也好，他的圣殿也好，包括围墙也好，在尼希米的时间已经完全的 in ruins， 就是完全就是处于什么叫处于完全是摧毁的状态，没有任何的见证。大概中间停了一代人的时间，有100年的时间，这个建造一直在停滞。你想想100年啊， 现在2025年，一百年是1025，哎，不是，一百年是多少？往前减一百年是多少？1925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都没了。你想想，这一代人哈，往前那个时候开始建造城墙，到现在还没建起来，你估计就没事了嘛？就这种事情就不会再有了。上帝的应许在哪里？这件事情还可不可能会发生？上帝的国度还会重新被建造吗？那上帝的见证，包括他自己的福音的工作，怎么样继续可以继续下来？这都是当时的领袖还有子民的问题。很多人已经放弃了这个工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帝在不同的情况底下拣选了当时的官长、贵胄、先知，还有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尼希米，他是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做长久的久政，居然拣选他成为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领袖。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你进到一定的细节里面，就发现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啊。以斯拉记和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以斯拉记是讲以斯拉是讲到他是先知，所以他发现了上帝的话语，他就带着他子民回归到上帝的话语。那耶稣亚跟所罗巴伯是当时的官长，所以在那个地方也重新建造了圣殿。那尼希米呢，他的祖父或者曾祖父是在第一批被巴比伦人掳走的，他应该是生在波斯的，他一辈子应该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待过，也不知道那个国家对他什么意思。就像你们家我们家的孩子生在美国的，这次回了趟中国啊，还是这样的啊，因为从来没见过，所以就没有见过耶路撒冷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你在上一章你能已经看到了一半的内容，第一章一半内容都是尼希米对上帝的祷告，他的这种家国情怀，你甚至可以说哈，他对上帝的这种 passion 或者热情，还有对他祖先的这样的一个 passion 是溢于纸面哈，就在这里面好像感觉是他以前在那边待过一样，其实他从来没有待过。所以你在我们看整本尼希米记的时候，要把这些东西全都放进来看，你在看故事的时候看的会比较生动一些。那我们今天是当然是看了第二章哈，讲到了上帝。整个尼希米记呢，是它的概括是上帝借着尼希米在以色列人中间带来了复兴，通过建造城墙在以色列中间带来了复兴。这是第二章，这个工作刚刚开始。第三章就数点了很多很多人，每一个都人开始建造。然后第四章碰上了很大的挑战，第五章城墙建造好了，然后百姓开始洁净自己，开始跟外邦人停止通婚，然后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开始呈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复兴的状况。然后你再往后看，一直看到最后第十三章，你就整个的会非常 depressed， 非常 depressed， 因为一切的这些工作全部毁于一旦。这些我们刚才讲的有名的人物，参巴拉跟多比亚，这些都是在建造中间是非常大的敌人，最后居然他们好像得胜的样子。包括尼希米，他从波斯回来以后，你看第十三章，他的祷告跟在他第二章、第一章的祷告也会完全不一样。等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的复兴好像已经不再存在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我们怎么样来解读这一章呢？这个是我的第三点啊，就是这把这一段的内容 zoom in， 看看里面的细节是什么。然后 zoom out， 看看他在整本圣经里面还有整个上帝救赎的历史中间他的位置在哪里。所以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个呢，就是 the man， 就是这些人物是什么，这些都是谁，包括第三章里面讲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物，他们都是谁，他们在做什么，尼希米是谁，他做了什么。第二个就是工作， the work， the man and the work，这些工作是怎么样进行的？当上帝呼召各位在你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来实行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是怎么样进行的？当碰上一些挑战、难处，甚至大家的灰心失望，这个工作怎么样进行？所以 ，the man, the work， 还有这个 context， 在整个这本书在整个上帝救赎历史中间的位置，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二章要看的内容。第二章看的主要的人物当然就是尼希米了。尼希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样变成一个 从一个生活已经是被皇上或者被王看重的生活无忧的一个，你可以说中产阶级啊，已经而且 401k 啊，什么都不错，都已经很好的一个人。他也不是先知，他也不是祭司，他也不是以色列，他也从来没有来过以色列。他这个九正就是在座的各位，你当医生啊，当护士，当什么，你生活已经不错了，在这马上可以进到退休年龄了。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教会的领袖了？他的生活的，他是怎么样找到他自己生活的目的？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所以问 the man，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他怎么样在把他的这个教会的，他怎么样成为神家的领袖？第一个是找到生活的目的 ，the man of purpose with a purpose。第二个 becoming a leader， 他是怎么样成为教会的或者成为神家的领袖？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二点。所以第一点，他怎么找到他生活的目的？第二个，他成为什么样的领，成怎么样成为领袖？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章在上帝救赎历史中间的位置。我们今天大概分享了三点的内容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给我的东西我都丢了吗？已经 clicker， 他给我了，谢谢，这可以用的哈，应该是 yes。所以我们已经讲到整个故事的更改大概是这个，是怎么样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讲到人物 the man the work， 然后在历史中间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了一个图，现在大概是在主前400多年，亚哈水鲁王是他前面的一个，这个是在以斯帖当王后的时候。记不记得在这段圣经里面专门提到了他跟亚达薛西王讲话的时候王后也在旁边，对吧？有查经的人，这是我不是 100% know 哈，他们说当时的这个王后翻译的就应该是叫什么，不是说亚达薛西的王后是他的太上皇还是什么，就是亚哈水鲁王的太太是他的，应该是他的继母还是什么，在旁边。有人是这样讲哈，当时的王后可能是以斯帖在旁边，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是在主前400多年，这个是尼西米的建造。你看发现跟第一次的建造第二次的建造已经隔了非常长的时间了，有100年的时间了。所以上帝的工作虽然好像有延误，时间拉了很长，但是上帝依然是信实的上帝。这会到我们到第三点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再讲啊。尼西米问他几个问题，这个人就刚才我们讲到你在看尼西米记的时候要看人看工作，这个人那在这两章的内容我们可以要问两个问题。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 the man with a vision， 怎么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然后他怎么样从有一个不仅成为有一个有意向的人他变成神家的领袖。记不记得他在第二章他讲到说我们一起建造吧，然后大家一群而上就跟着他一起了吧，我们一起建造。他怎么样从一个酒政，在皇宫里的酒政，从来没去过耶路撒冷，跑到那边去一呼百应，大家愿意跟他一起干，怎么样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有人讲过这个话我倒是挺同意的，他说一辈子你有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活了，你的生日，你存在了。第二件事情你要发现你为什么活着，否则的话你就对吧，混吃等死，反正就没有了。第一个就是 you exist， 第二件事情你 figure out why you exist， 你生活的，你在这边成为一个人，在这边活的目的价值跟意义，你在这边干嘛，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带到这个圣经的里面，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或者说他活的有目的，活着有意义有方向，我们叫做什么年阳光少年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冲劲，觉得这个人好像有使命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已经大概讲到说尼西米他的身份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他就是一个在世上给皇上打工的一个人，而且这个宠臣，他的生活也无忧无虑。他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抱负有不叫有抱负有意向的人呢？ 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一点就是讲到在他从他第一章的祷告里面，你能看到这个人其实是有 passion 的，或者叫我用这个词哈，就是大家能懂的词，叫做就是有负担的，有担当的。他知道他心里头挂念的东西是什么。记得上次钟辉讲的，我已经有点稍微有点忘了。他一直说你最在乎的是什么？最在乎是你的点哈，在乎这个，在乎这个，在乎这个，在乎上帝的国。他最在乎的东西，你最在乎的东西，这些东西它就表明了你生命中间为什么东西而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这辈子就是活着是为儿子为孩子而活，是吧？那基本上孩子一走，你的生命的一半的目的就没了。你如果还想要有意义的话，你就没事跑到孩子家里去干扰他的生活，干扰他的婚姻，干扰他家的孩子，因为你想活得有意义嘛。每一个人他的生命中间他所在乎的那个特别在乎的，我用那个词叫 passion， 特别在乎的东西，就是说明他生活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比如说有人要钱，有人要名，有人要利，有人要孩子，有人要为社会为国家为人类的什么奉献，每一个人都有东西。这个东西呢，他让你晚上睡不着觉，他让你碰上难处的时候可以继续的进行下去。比如说我这个人要考律师，你要想当律师，觉得他是你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不管你当律师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你现在想要做这个，每天看的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跟别人的接触，你整个的社会生活都是围绕这件事情发生的，是吧？在尼希米，你从他的第一章，他的祷告，因为第一章一半的内容都是讲到他在祷告嘛。当他的弟兄哈拿尼从耶路撒冷回来，告诉他他的国家，他的祖先，他的列祖的所居住的地方成为这个样子，然后他就开始向上帝祷告。你从他的祷告中间，你能看出这个人的 passion 到底在哪里？他的 passion 在哪呢？你如果把它稍微的分解一下，这是第一章内容哈，钟老师已经讲过了，但是稍微的总结一下，他的 passion 第一个，在第二章也不停重复的出现的，我们在天上的上帝，掌管宇宙天地的上帝，他对上帝的认知。第二个呢，他对他自己人民的这种认同感。他说我们的列祖和我们都犯罪。他犯什么罪啊？他都不在耶路撒冷生的。他说我们都犯罪了，以至于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的中间没有成型。但是他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回归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应许依然会呈现。所以你在他的这个祷告中间，你看他的 passion， 我们现在叫做家国情怀哈，但是他整个家国情怀的后面是他对上帝的这种认知，以至于甚至对上帝的这种相信。他的 passion 是在这个地方，他不仅仅说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回归，我要什么落叶归根，他不仅仅是在这里。他说我要回去，或者说以色列民要回去，是因为上帝的应许 It's gonna come It will come。 但是不是上帝让带他回去呢？你在第一章的里面没讲到，他没有说上帝要差遣我让我可以去。他是个九正老兄，他在这里面是一个，他就是他跟带领以色列回归，他基本就是没有毛线的关系，对吧？也轮不到他嘛。他就说如果上帝你应许的话，就成全这些事情。但他的 passion 就是他的，我用了一个词，过会儿讲到明白上帝如何明白上帝在你生命中间的带领，我会把这个词再拿出来。就他里面他的一种呼召感，一种我们叫它的 sense of calling 或者 sense of mission。 你在这个地方，你的人生的经历，你的父母对你的影响，他最后也会给你一个这种，一旦这个东西你没有了，基本人生就是混吃等死了。因为你觉得你生活没有意义，早上起来吃，然后上厕所，然后睡，然后起来再吃，上厕所，就是混吃等死。因为你无所谓啊，在哪生活都无所谓，没有 passion，生活基本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跟价值了哈。这是他作为一个成为有意向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你看在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在第二章呢，他在第一章他的最后的一节，他说我在王前做酒证了，他就把这个词又讲了一下，我其实不是先知啊，我是酒证。他的 passion 跟他现在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关系？哎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想想啊。比如你现在我是在 GFCC 帮着打扫卫生的，教会雇我帮我打扫卫生，让我打扫卫生。我想当律师， 我为了人类的公益要做贡献，我特别的有 passion，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上帝要让我当律师呢？还是我仔细的就是我自己有 passion 而已？这跟上帝的呼召还有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没有关系。上帝可能的心意就是我一辈子打扫卫生， which is totally OK， 我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上帝呼召让人做什么，这是上帝的呼召，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就 OK。 但是我自己的 passion 是不是跟上帝的呼召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就是到第二章了。这个就到第二章，当人有 passion 的时候，当人对某一些的事情有特别的热情，你觉得这件事情跟你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你有兴趣你有激情，你会做什么？你一定会准备的嘛，对吧？你并不一定是个律师，但是你看的电影看的电视都是跟法律有关系的，你读的书小说，你甚至会看大部头的书，都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因为你对这个东西有 passion， 这个 passion 会 drive your life， 到了一定的地步你会为这些事情做一定的计划，甚至做一定的预备，因为这种东西对你来讲特别的重要。这个就是尼西米他的工作。他不是说哦，我有 passion， 这个 passion 如果没有准备的话，它是个 daydreaming， 我希望我能做这个，我希望我能做那个，每天在想象我要是川普我就什么什么样，你穿个头啊，你连美国怎么样选举都不知道。就你如果想成为政界的领袖，为整个的美国或者世界做出一定的贡献，你大概为这件事情要做准备嘛，你脑袋里会想一想我怎么样可以到达那样的一个地步，这就是尼西米做的事情。所以第二件事情他是 prepare。 当王问他，他脸上有愁容的时候，当王问他你要干嘛，他不是说哦那个什么什么我回去祷告一下哈。 No， right away 他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全都讲了。他连当时运木材的人当时的官长在那边的名字都知道，亚萨，对吧？那个人都知道，所以他做了研究，做了思考，他知道要发，不一定他要去哈，也可能上帝差遣其他人要去，但是他知道如果要回归建立城墙呢，要有些事情必须要发生，要有通行证，要有钱，要有 permission， 这些东西都需要有。所以他有 passion 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做预备，他已经开始做计划。所以你怎么样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你在你自己的生命中间一定要为以后你觉得上帝在呼召你的工作中间要开始做预备。你们教会在选长老，你们教会在选以后也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呼召就是聘牧的问题well another story， 但是 eventually probably gonna go there anyways。 在聘上在教会兴起这些领袖的时候，你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甚至现在在你们中间做长老候选人的几位弟兄，你心里头也在要思考一个问题， Is that your calling? How do I know? 这个是上帝真是对我的呼召吗？你要问两个问题，我们还没讲到第三点呢。第一个，你是不是对你要进到的这个岗位里面你有一定的认知，到底 Do you know what you sign up for? 你知道做牧师是干嘛的吗？是天天在讲台，然后让大家都觉得一讲话大家就，鼓掌，那种感觉吗？还是什么？你对这些你的牧师的工作是不是有清晰的认知？像尼西米他已经开始准备，他已经开始预备，当上帝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生。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他对渴慕圣功有没有 passion。 做牧师就其实我们说到四点的工作，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话，你对他的话有 passion 吗？你愿意花时间去读他的话，研究他的话，传讲他的话吗？如果没有的话，你真的是要思考是不是上帝在呼召你做牧师。可能上帝呼召你做其他的工作 which is totally OK， 但是作为牧者，作为长老的一个非，除了在道德的操守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之外，还前面特别的讲到要能够善于分享上帝的话，就是 handle the word of God， 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呼召做牧师，这城里还有几位在匹兹堡的人大概知道，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就已经做了有这种预备，我从来 不想也不觉得我应该做牧师，因为做牧师了以后就要从教会，好像有教会有拿钱，就这个关系不太好搞，如果他聘用你了他可能 fire 你，反正我不想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对我自己的生命的预备，我是觉得应该是其他方面怎么怎么样，但是上帝对待上帝话语的这个 passion， 对待教会状况的认知，这个我们会过一会儿讲到第二点的时候讲，我心里头已经有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这种 passion， 在我还在做世俗上工作的时候已经开始为讲道做准备了。在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成为牧师的之前，从来没有人呼召我做牧师，我准备了50堂道，大概一年的信息。这是谁告诉我呢？沈保罗牧师讲的。我听这个老兄，他已经去世了，他当时颤巍巍的80多岁的身体在上面 challenge 这些年轻人。他说他在香港的时候，他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他给自己准备了50堂道，没有人让他讲，他已经开始准备了。You have the passion, you have the preparation。尼西米是这样做的，当机会来的时候，这是讲的第三点了。当上帝把这个机会呈现的时候，他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然后他把他准备的这些东西全都施展出来了。所以他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就显得什么叫做有意向呢？就是说我有 passion， 我有准备，但这些事情是不是让我做？是不是在这个时间做？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做？这是第三点。你可以做准备，但上帝可能20年都没用你，有可能哈，也可能2个月以后就用你，也可能在这个教会用，也可能在其他教会用，也可能谁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用，那是上帝的工作，那是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就我叫做 perceptive， 都弄成 P 哈，我比较容易记住，就是大概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认识。当上帝把这个机会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去回应，因为你有准备，你的回应就显得非常的，你叫说什么 ？I'm ready, ready to go。现在如果叫张弟兄、马弟兄，你来做牧师，不是因为你，我现在选票选了你90%，你从现在坐在这边，跑到站在上边，好像这一个动作你就会讲到了。No, 你还坐在那边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会讲到了。You're prepared already。你从这边到这边是教会给你的，上帝给你的一个机会，这个不是一个动作上来你就已经可以准备了。 If you're not prepared, you're not qualified。 所以 passion, preparation and perception。 当尼西米在回应亚达薛西的这个疑问的时候，其实他是担着很大的风险。你看他在说，王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愁烦呢？他是说了，我从来就没有愁烦过。在王面前愁烦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后面讲到，所以我就甚惧怕，对吧？你知道服务行业，他是服务行业吗？纠正吗？他是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你这一脸的黑脸儿，哇！那除了那种国营企业的中国餐馆，因为我们有这种份儿哈。我们这次去了趟国内，各个服务行业的都非常的 nice。我们在家一吃饭，有3-4个服务员，我们都手足无措了，大家服务行业都很好。哎呀，你要要这个，要要那个，脸上都挂着笑容哈。除了在国营行业，我们到了一个国营的老北京炸酱面，你们在北京人估计知道哪一家哈，我过会儿再问他。我太太就跑到那边，我们可以点吗？老太太戴个眼镜在那点。你们的水在那儿，我这种人他有那个份儿，他可以端起来。但是如果一般在服务行业的中间有这种人，一定被 fire 掉了。在亚达薛西王面前，这样的一个王权的面前，你给我弄这个脸插出去啊，大概是这种哈。所以他其实他不是有意的做，因为他的整个的生命，他的挂念都在那边。如果他把这些东西流露出来，他也是不经意的流露出来，他其实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不仅在这个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回答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其实也冒着生命的危险。他的回答你应该知道，他是经过很多周密的思考，他不是说 I don't know， 他应该回答的非常的周密，因为 他虽然说了我的城墙被火焚烧，亚达薛西王对你们家的城墙被火焚烧他才不管呢。上面的王朝把你们家这个小破的地方把你们城墙给烧了，我烧了城墙多了。他不是说这个，他是讲到我列祖对待祖宗来讲就不一样了。他 appeal， 他讲的这个话说我要回到我列祖的地方，因为他们我们就是祖宗的王牌没有我们的，就对中国人来讲我们的牌位没有被贡献没有被供起来，就这个祠堂被烧掉了。对待当时的人来讲这件事情非常大了，你们家城门被烧了我才不管呢，但是我们列祖没有被纪念。所以他的回答非常非常的精细，他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讲给这个王听。但是你别忘了在以斯拉记亚达薛西王是下令停止修建的这个王，他如果现在要重新，我已经说了你们要停止在那边有重新修建，你老兄跑过来又让重新，你不是违反旨意吗？插出去，是吧？这是一件对他来讲是一个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做，而且要什么？要钱呢、啊？还要我写信呢、啊？还要我盖章呢？还花了不少钱呢？你连名字都知道，你肯定处心积虑，你心里都天天想着你谋反嘛？天天想什么想啊？要我的话，肯定拉出去杀头了。这个脑子里面天天想的就是在那边建城，建什么城墙啊？城墙不是就是保护你自己，保护你自己你不叫烦吗？对吧？所以他把这个话拿出来，他一直在第八节第十八节重复的一个话，这是这个天上的神让我做的，这个上帝的工作，这个上帝的工作，这个上帝的工作。不是尼西米他这个人特别的聪明，他看见了上帝给了机会他就回应了，这件事情大概就成就了。从他的经历来讲，你大概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他怎么明白，你怎么明白，我怎么明白上帝的带领到底在哪里。你可以说你的抱负，你的担当，你的 passion 在哪，我用了一个词，英文的一个词叫 affinity， 你对什么样的东西特别的在乎。这个不仅是讲到教会长老了，不仅是讲到教会领袖了，讲到 everybody， 你对什么东西你有 passion， you gotta have something。 如果我只是孩子的话，这个东西太小了，因为你对他你有一定的 affinity， that's okay， 但是他不能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和目的，因为他可能用他的罪把你给毁了，你可能用你的罪把他给毁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东西。所以 affinity， 第二个你的准备，你的计划，你的 ability 到底有没有。你说啊，我这个人特别的喜欢唱歌啊，我在厕所里头觉得我自己都是歌手猫王，或者在洗澡的时候，然后到教会里唱，本来会的歌你一唱大家全都不会了。 You have no ability， OK， You have passion， You have affinity， You have zero ability。你说我这个人想做牧师，想当讲道，我是 next generation Billy Graham， 但讲完了以后大家全都不懂你在讲什么。 You have zero ability， 这个你知道这不是上帝在你心里面的旨意在什么哈？你特别的想赚钱，想做 computer science， 但是你连数学都不知道怎么算，一加一等于五啥之类的，那你怎么办呢？还有就是 opportunity， 把握上帝给你在你生命中间创造很多的机会。上帝的工作在哪里，我们人就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那个地方。再过会儿我们还会讲的稍微的多一些。所以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或者成为一个有 purpose 有目标人生目标的人，从尼西米他的生命，从第一章第二章大概有这方面的学习。第二个，他成为领袖，他不仅在第一章他说 OK alright 可能哈，上帝借着亚达薛西王让我去做这个事情，我现在有准备，也有呼召，也有预备，好像这个事情是我要担当的。他这个问题没解决呢，你带着上帝的这个带着这个王的指令，不表明当时的人就要跟你一起合作哦，对吧？你刘牧师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从哪来？我也没选你，你从哪来了 ？Lynchburg，Who cares？ 对吧？不表明你在这个地方能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怎么成为一个从一个有目的的人 变成一个在当地的领袖呢？领袖是什么？领袖很简单的，现在你要去 Barnes Noble， 你看关于领袖方面的书，或者你在网上查，多汗牛充栋啊，多的一塌糊涂。但大概领袖是什么？就是有人跟嘛。你有人你在前头带，然后后头有人跟，你就是领袖了。你在网上小高姐就是领袖啊，你们大家都跟他嘛，每天都看他，你知道是谁小高姐啊？啊，就他也没有什么，他也没有建造什么东西，但是大家都跟他学做饭嘛，所以他的影响力就变得很大了。因为有人跟他，有人点赞他，有人 subscribe 他，那他的影响力就很大。那他如果现在说他要变成个小高姐的饭店，他要开一个饭店，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店，那你去不去？因为他名声在了嘛，我去看一看啦、啊，在他身上花一点钱啦、啊、什么。所以领袖基本的定义就是。有人跟从 ，being followed， that's a leader。OK， 那尼西米他是怎么样被人，就是他怎么样成为领袖呢？他怎么样在这些人的中间，让这些人能够接纳他，甚至跟从他？那这个的话，就对我们教会的下一代的领袖就显得比较重要了。你现在如果张弟兄、马弟兄、王弟兄什么之类，他现在成为教会的领袖，你可以说长老，你可以说执事，圣经里面就两个 office。长老跟执事，长老的工作主要是在属灵上面带领，执事的工作主要是在事务上的带领，但是都是领袖的工作。那这些工作他要马上要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他希望这个教会以后要走的方向，大家愿不愿意跟，怎么样跟？那我们就看看尼西米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些事情发生。第一件，他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坐高铁五个小时就到了哈，900 miles 应该走了好几个月啊，走了好几个月。他不是说我现在派人去，我自己现在慢慢的走。他到了那边三天的时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祷告还是怎么，他马上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单独的去到各个地方去考察真实的情况到底在哪里。对吧，他的弟兄哈拿尼跟他讲了城门被火焚烧，然后什么就是大概的讲了一下，他没去过，他一辈子也没去过，第一次。在尼西米记中间讲的非常的详细，他去过这个门，去过那个门，跑到这边呢，跑到那边。为什么讲这些呢？就是他一定要知道他所带领的或者他要做的这个 project， 他具体的问题到底在哪，哪个门的墙没了，没的状况到底有多少，那边粪场门到底有多臭，需要有多少的人力，这些东西他都在做，他全都在做，每一件事情都在做。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对现状有一手的认知，这个不是说我道听途说哈，教会的状况到底出在哪里了？马上就会有人问你，现在我如果是你们教会的长老，或者说现在我是你们教会的成员，现在有一位长老出来，我会问他一个问题，两年以后这个教会变成什么样子，对吧？你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嘛， How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对吧？是不是这是 interview 问题的面试的问题 one on one， 你 see yourself in 5 months or 6 months， 这就是你现在成为教会的长老，这个教会你希望成为什么样子。如果他说我祷告一下再看看，我会非常的失望的，因为祷告已经做过了，你的对现状的认知你也大概有了。 You got to have a plan, man. You know the situation. If you don't, 完全不知道这个教会到底问题出现在哪个状况，现在教会需要马上要解决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亏欠的事情。尼西米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手的对教会，不是对教会，对当时的他所面临的这个 project 他有一手的了解。你看比如说你 GFCC 哈，我在这边待的时间不长，反正我也不是你们牧师嘛，反正无所谓，反正我过会儿就走了，所以我也不这样。教会你能从表面上来看大家都在一起，礼拜天都在一起，但是在教会不仅仅是礼拜天一个小时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你看到现在为止 Ben 和孙伟弟兄他们都没交流嘛，对吧？你们一直在这边坐着都没交流，你可以一辈子坐在这边都没交流的。 That's not church。 教会很多的时间跟精力花在平常的这种 fellowship 上面，你们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怎么样可以互相的彼此关爱，彼此探访，然后有一些事情可以一起来做 togetherness。 但在教会现在你会发现，礼拜五在 GPBC 有一波，然后在那边有一波，学生有一波，大家好像左手也不知道右手到底 what's going on。 Is that the situation? You know more than I do。 这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对现状的认知到底在哪。那你作为一个领袖，或者你作为教会的牧师或者长老，作为一个领袖， How do you tackle that? 那他的合一并不是好像的那么的健全，还有福音的工作，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我们60个人， UVA 的中国人只有600个吗？ I don't know， 比 Lynchburg 人还少吗？还是怎么样？ We have more than I don't know， 有1000还是多少人？那教会如果在你所代表这个群体里面有一定的影响力，它一定是8%到10%嘛，所以教会的成长的空间应该有的。那这些成长的空间到底是谁在这边可以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是学生吗？是访问学者吗？是家庭吗？还是服务行业的人呢？这些东西连我都可以问到的，我都没有来过这个城市。 You got to ask the question，教会成长的空间在哪里？是不是教会以后可以从这地方出来呢？还是跟美国堂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说我们有自己的堂呢？有自己堂应该有多大等等，这些东西全都是在对现状的认知所做出来的一个 assessment。 You gotta have this. No one's doing it except you leaders. 如果 everybody's doing it, great, 你 church 应该 church plan, 每个人都在做领袖，那应该教会的职堂了，非常高兴啊。那教会的领袖要做的一件事情，他不是说哦，我现在成为教会的长老了我才这样做。 He wants to know first hand the situation， 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然后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这个 passion 传达给他的弟兄姐妹。他的 passion 很简单的，其实他的 passion 很简单，就是修建城墙。但是他怎么样让他的 passion 变成弟兄姐妹的 passion、这个 transfer 不太容易啊、哦。这可能是你自己想成为歌唱家，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歌唱家。How do you pass this passion? 第一个，他讲了一个讲两件事情。他说，这件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件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 ，It's your business。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修建起来，免得我们受什么羞辱。You've been living like this for 100 years without war. 100多年了，几代人在这边了，周围一点的防护都没有，你敢赚钱吗？不敢啊，完了这土匪过来就给你抢了，野狼过来就给你吃了，也不敢种麦子，也不敢什么东西都不敢做。你的生活是处在一个极端的贫困，没有保护，然后被周围的人包括你自己的人羞辱的一个状态。 That's the problem。 所以你的 passion 跟大家的需要是完全相关的，免得我们再受羞辱。来吧，我们一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羞辱。当然他这个话讲得非常的短啊，但是你从话间你大概知道，他跟他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让他的这个 passion 这个 project 跟弟兄姐妹每天日常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在座各位，教会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能够完全发挥的一个地方。我再讲一遍了，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在。因为在教会的里面，你能做一些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永恒的影响力的，因为你是坐在人的身上。宫殿会倒，职业会没，你开的车会没，你的房子也会废，什么东西都要丢。Everything will go. 只有一件事情，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的只有一件事情是留到永恒的，什么？人的灵魂。你的工作，我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在人的灵魂上，它能够有永恒的，有永远的影响力。所以上帝把各位放在一起，不是让你在这边混吃等死，不是在这样里面互相的纷争，它是让不同的人，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自天涯海角不同的地方，本身彼此也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居然成为一个群体，在人的生命上有影响力，发挥上帝的荣耀，让不同的人成为合一。Is that a beautiful thing? 还是你跟我，我跟你完全就没有任何关系吗？这次回国以后就发现，这其实不仅是现在的状况啊，但美国其实也是一个样，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越来越冷漠，越来越 distant， 因为大家比较防着，害怕人做一些的事情，说一些的话，大家在试图的增进这种关系，但因为这种关系时间太长，冷漠的时间太长了，互相的彼此的利用 trading 这种互相的，你比如说互相的利用，显得非常的功利，显得非常的陌生。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让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变得可以变得真实，可以变得透明，可以变得这种彼此的沟通已经没有了。Where do you find it? Where do you find it? The church, 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或者任何一些基督的教会，它之间没有造成这样的状况，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关系在主里面是合一的。在主里面是平等的，在主里面是可以互相交通的。We are feeling everything. 我们跟这个社会没有本身的区别。甚至如果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纷争，那人家说你们教会就是黑帮嘛，谁都在掌权，谁都是想当老大，然后谁都想要抓一些什么样东西。That's even worse. 在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得到需要的，或者一直在渴望想要得到的，被关怀、被爱、被接纳，这种东西只能在教会里面才有。只能在教会里面，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愿意接纳我们跟旁边的不认识的人，不管是阿姨啊、叔叔啊，还是孩子呀、啊，还是不同的人。Why do we love them? Why? 他能让你的事业飞黄腾达吗？他能给你足够的尊重吗？他能让你进白宫吗？他能给你很多钱吗 ？No, nothing. We love them because God loves us. That's the only reason. 这个世界一直想要的东西，只能在教会才能有。Is that a great thing?We need to work on. 大家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给世界呈现一个状况 We are different, we are beautiful and more glorious. 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是意象，大家在建造教会的时候的意象，其实跟你跟我个人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你可能是扫地的，你可能是做音响的，你可能是这位弟兄，他说他做了十年在这边。摁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是对人的灵魂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的。 Every single one can do something good. 所以 passion 第一点跟人的意向，跟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是有关系。第二点，这不仅是我的，不仅是尼西米的想法。哦，我要建造一个什么什么，好像让我的名可以给我立个碑在旁边，然后让全世界人都能够知道我建造过城墙，然后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哈，我的意向，我的想法，我是用你们，然后让我满足个人的愿望。No. 他第二件做的事情就是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他说上帝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在王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上帝在圣经中间的应许 They all presented to you.这个工作不是说一个我个人的想法，或者说民族主义复兴，这个是上帝的工作，而且他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了。所以第二件事情是讲到 the track record from the Lord， 上帝在你们中间已经开始了工作。你们中间如果选出长老或者选出执事，他会有一些的提议，教会应该往这个方向走，教会主日学应该教这个，教会我们下午花的时间跟金钱，我们的精力会往这个方面倾斜，等等，他会有一些的讲法。你会问一个问题，或者当时的人也可能会问一个人 ，Why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他的正确的回答是 ，Because the Lord has been doing it already。上帝已经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做了 ，Because there's a need, God is doing it。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教会，不是刘青他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梦想，是上帝已经把这个教会慢慢的已经变成那个样子。我们讲英文的人已经变成一半人了。It's their church, it's not just a Chinese church. 上帝的工作开始在往前做。我可以说啊，我 I'm Chinese, I don't care， 还用的是英文讲吗？所以你可以说我不管上帝的工作，我只是管我自己的脑袋里面我的梦想，我的野心。No. 你要让大家，不叫大家服气哈，要让大家跟从， 不是跟从你，不是跟从某一个牧师，不是跟从某一个长老，不是跟从一个有名的 celebrity， 他是跟从上帝的。 Ultimately 我们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但是带到神面前你要告诉大家神已经在你们中间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You got to know it。 Be sensitive， 对上帝的带领一定要有敏感的心。上帝在你们中间已经开始做了很多的事情， I'm 100% sure about this， 已经开始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只不过几个月才来一次，我知道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稀少。如果我在你们中间经常的去你们家里头去探访，去了解你们个人，上帝的工作应该是 everywhere。 你作为领袖你要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然后你的 a plan， 你的 plan应该跟上帝所做的事情是 line up， 这两件事情。所以怎么样成为领袖呢？就是你要在这个对现实，对你所面临的这个挑战跟问题有一手的认知，然后你脑袋里面有的这个 passion 要跟弟兄姐妹的实际的生命跟生活是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知道上帝的工作到底在哪里。这是讲到了三点哈， becoming a leader。 那最后呢，就是讲到后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整个十三章里面不停的出现，参巴拉、多比亚还有亚拉伯人，三个人。一个是这群人是当地的恶霸，你可以大概是这样讲哈，当地的恶霸。为什么恶霸都不想让你好好的建城墙呢？因为他是恶霸嘛，越乱越好嘛，对吧？我如果现在是 Godfather，I give them an offer they cannot refuse, Godfather。 如果是这种人的话，我希望这个地方越乱越好啊！没有警察我才是警察嘛，对吧？所以参巴拉、多比亚他们大概他们的工作，或者他们的工作，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不想让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有秩序或者有保护，所以他们非常的反对这样的一个 project。 所以他们马上，你看他提到一个问题，你们想造反吗？我觉得尼西米真的是很聪明，他第一个挑战就是人家说要造反的事情，所以他做什么准备呢？老子有证书啊，还有通行证，对吧？我有证书，我有护照，我不是在这边非法移民的哈，我有证书 ，I 20 我都有的。他知道第一件就是抵挡他的工作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他在第二章刚开始问王要的东西，就是要在各地都有通行证。他对待仇敌的搅扰，而且我知道哈，在你在教会里面，神的家里面开始有工作进行的时候，一定会有搅扰的，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当然，有些反对声音是你要听的，有些反对的声音是 noise， 有些反对的声音是 voice， you gotta know what it is。但在这边，我们很明显的是，他们是要反对上帝的工作。我最喜欢第二章的后面最后一句。我以后没事骂人可以用哈，你在我们在他，我们要做他的仆人，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我骂得很过瘾哈，就是你讲的这些话对我们的反对上帝不管，而且你没有这个权柄，弟兄姐妹也不会跟从你，无份无权无纪念。所以他对待这些反对的力量是非常坚定的。在第四章这个反对力量还会出现，等他这个 project 开始的时候，做领袖要做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你现在做了领袖了，这工作才开始，当这个教会开始往前 move 的时候， How do you maintain the momentum？ 这是第四章，直到第四章的时候你们再有分享。这工作已经开始了，然后这三个货又开始出来搅扰上帝的工作，这工作怎么样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二章，这个工作是怎么样开始的。那作为尼西米这个人，希望你稍微的给大家有一点一定分享哈，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目的的人，他有 affinity， 他有 passion， 他有 ability， 因为他已经做了预备，然后上帝在他身上有工作，就是 opportunity。 他知道我的目的很明确很具体，我要做这个事情，在这个时间用这样的方式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目的性就非常强了哈。他不是说我要做个 lawyer， where， how， 对吧？非常具体。然后他怎么样成为领袖呢？他对他所带领的这个工作有一手的认知， 他知道 what's the problem, the really problem。他不是说弟兄姐妹不合一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弟兄姐妹不合一，谁跟谁不合一，在什么样情况下不合一 ？How do we do it？ 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样把上帝给你的这个 passion 传达给弟兄姐妹？第一个，这个你的 passion， 你对上帝的带领 ，it touches every single one's life。You got to communicate that。这是第一个。还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上帝的工作你要告诉上帝告诉弟兄姐妹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God has been doing this for a long time 我只是跟他我不是重新开始一个我自己的工作、啊、但你在带领的时候一定会碰上、仇敌的攻击和抵挡那对待他呢就是坚决的拒绝他等这个战争还没有完成到第四章看的会更多、啊、那我们就从尼希米第二章我们刚才 zoom in 哈讲的比较具体拿我 zoom out 在救恩历史中间的意义在救恩历史中间的意义、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听教会、讲到这都是以色列人你说跟我中国人啥关系你们以色列人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你讲这东西干啥呢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zoom out 出来你可以看见在这么长的时间上帝兴起了这么多的人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他是在显明什么呢显明这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从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要在他们中间做救赎的工作这个工作一直都在继续进行下去即使他拣选的这个王朝整个国家都完全的灭绝了什么叫灭绝了就是把你的文化都毁了故宫长城全毁了全都是平地电也没了连墙都没了文化都没了以色列文化全部没了人都没了三次被掳整个 totally ruin 这个还不是像还不是等于我就说故宫长城什么意思那个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的象征嘛它全给你毁掉了等于这个国家就没有盼望了嘛在这样的情况下 God is still faithful God He's still doing things 他依然是做事的上帝他依然在拣选王甚至是外邦人的王王的心像龙沟里的水在上帝的手里头随意论转是不是这是箴言的二十章上帝 is still in control absolutely in control absolutely in control 中国十年文革的时候在地上没有一间的教会一间的教会都连官方的教会都给关了一点找不到基督信仰的影子一点都没有要把它铲掉全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全给它卡掉等文革结束以后上帝的道砰砰砰砰就起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所以尼希米记他这用一个小的窗户能够看见即使亚达薛西王的这个人上帝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你看到他在第八章第八节第十八节我给你念一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我告诉他们就是当时的子民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起来建造嘛你看在第八节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楼门的横梁跟城墙与我自己房屋所使用王就因为我 Why? 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It's not about him It's all about God 全都是因为上帝的工作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他是掌权的上帝他是依然工作的上帝在座的各位我们可能是在一个犄角旮旯里对这个世界也并不一定造成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你们还城市比我们大点我们才叫鸟拉屎的你这边还有64还有洲际高速我们这边没有我开460开到60左右前头红灯你看啥情况呢就这样的一个小城市上帝的工作还在继续还在进行 Because he's faithful God You got to know that 看尼希米记的时候需要把这个东西 zoom out 来看这个，但是你再看一下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复兴你到第八章 第五章往后城墙开始建立起来百姓开始洁净自己哇大家在唱歌大家在哭大家在忧心痛悔 It's so good 感觉是就是什么中兴以色列中兴 就是这是整个的国家开始回到上帝的面前。再翻几章，翻到第十三章 ，Everything's gone, everything's gone。写在第十二章结束，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束。你把第十三章写出来，最后显得非常 depressed。他回去以后，参巴拉有自己的屋子，多比亚有自己的屋子，老百姓已经开始跟其他人通婚了。跟周围的弟兄姐妹通婚了，整个的信仰已经没有了，安息日也没有人守了。It was just awful. 他才回去没多长时间，他所带来的这个复兴 ，it's gone, it's over. 你再想想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也一样的，你可以说文艺复兴不是文艺复兴，你说宗教复兴也好，你可以说美国第一次大复兴啊，第二次大复兴 ，Billy Graham， 包括刚去世的 John MacArthur 这一批人所带来的整个的。好像 evangelical 的这样的一个复兴，随着这些人慢慢的老去 ，it's gone， 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慢慢就会减少。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好像起来，然后又没了，起来又没了，在人类历史上不停的出现。Why？因为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以弗所第一章的第十节，在时候到的时候。用他自己的方式要让天上跟地下一切东西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不是在仰望某一个人，你不是在仰望某一个制度，你不是在仰望某一个方式，你不是在仰望某一个地点，你仰望的是耶稣基督。 That's the only one God promised us。 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过你在这个情况，在这边，在 Charlottesville， 在 Lynchburg， 在哪一些城市你会怎么样。但是上帝给我们应许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 ，everything， 天上地上一切的都在他的里面同归于一。最后的 revival 或者最后的复兴是 always leading to Christ， 或者说 points to Christ， 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长老，不管你是执事，不管你是在座的会众，你可能看到教会起来，看到教会下来。看到教会有这样的方式走，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走，我 challenge 你在座的各位，你的眼光一定是定义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他允许某些事情发生，他允许某些好的事情发生，他允许坏的事情发生，不管什么样，他依然是坐在宝座的人子，他依然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人子，他依然是掌权的上帝，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你侍奉的目的，你侍奉的原因，你侍奉的动机全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否则在这个地上的侍奉像尼西米一样，你会非常非常的 frustrated disappointed。 尼西米到最后的祷告，求上帝纪念我，求上帝纪念我，他基本就是自怜了。 It's awful, it's very very sad。 但是在座的各位，你要知道上帝在人类历史上的作为，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侍奉的中心、重点、动机、力量的来源，全都是救你、爱你、让你与他同在的耶稣基督。He's the only one。 因为在这个教会，在任何一个教会侍奉，一定会有各种各样挣扎的、沮丧、困难、灰心、失望、同工的离去、被 betrayed， 甚至 put you on trial， 甚至弟兄姐妹离开你所带的教会。It happens all the time。但各位，我们侍奉的是主耶稣，我们侍奉的不仅仅是人而已。我把尼希米记放在各位的面前，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依然是在这个世代，在古代，在现在，依然是掌权的上帝。哦，因着你自己的信实，因着你的良善，求你让你的子民在你的里面有安息，不仅有安息，而且有喜乐，不仅有喜乐，而且有力量，起来可以为你的国，为你的子民，为你给我们所托付的来征战。天父，为这个教会，我们要兴起的领袖向你献上祷告，求你让他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有对你话语，有对你的 passion。 天父，让他们在你面前有谨守的心，让他们为了群羊，为了你自己荣耀的缘故，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心身灵，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都献上，为了是你的荣耀。哦，天父，求你让他们对你的带领有敏感的心，让他们知道你在哪里工作，他们就在哪里工作。天父，就求你在这个教会兴起这样的人，也求你在弟兄姐妹中间兴起顺服的心。天父，让这个教会 GFCC 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大能的群体，合一的群体。当人进到这边，当人提起 GFCC 的时候，他们说有主耶稣的同在在里面，因为这里面有你的合一，有你自己的荣耀，有你的真理在。天父，就求你帮助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你自己美丽的身体，彰显你自己的荣美，彰显你的荣耀。天父，按着你自己的旨意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良善的旨意。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